我们同心祈祷。赐人生命的上帝，我们这个早上来到你面前，要听你生命的道。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引领，不单止明白圣经的说话，让我们亦都明白上帝在说话背后的心意，让我们生活里面有所提醒，有所依归，亦都有所遵行。为到这个早上 Vince 和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神都帮助姊妹带领小朋友一同在上帝的说话里面认识、学习、分享，让我们从小亦都有所依归，有神真理的引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十九章，十九章过去两次，我们在《生命记》的讨论里面，我们提到在十七、十八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摩西提到在神子民当中怎样去做领袖，怎样去做带领者，带领的人要有些什么的留意。其实不单只是讲带领者，也都讲跟随带领者的人，他心要怎样，他要怎样去被带领，这个是一个相互，这个是一个双方的一个教导，一个的提醒。不过来到第《生命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知道一个群体不可能只得领袖的，亦都唔可能淨係只有领袖去做佢要做嘅嘢。一个群体里面必须要，如果係一个公正嘅群体里面，必须要有，你可以话有所依归，有规条、有规矩、有定例嘅律法、有定例嘅守则。特别喺一个公正嘅群体嘅当中，需要赏善罚恶。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做领袖的人他自己有他做领袖呢，那就公义。这个是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有公正、有公义的法规，作为那个群体里面共同遵守的准则。所以来到《生命记》的第十九、二十这两章，如果你看今天家书，我在一个封面的时候，其实已经将两个主题摆了出来。表面上边十九章讲紧杀人，今日咧我都拣嚟一个即系你睇上去可以有你自己嘅诠释嘅一幅图画吓。呢两只手指印究竟系血掌印啊，定系咧心心相印咧？咁系嘛？因为我唔敢拣啲太暴力啊、太血腥，我惊吓亲啲小朋友系嘛。但系呢一张圣经其实系几血腥嘅。这张圣经《生命记》的第十九章全章都是讲杀人的，人怎样惨死的。在一个这样的题目里面，在表面上面十九章讲杀人，下一个星期二十章不单只是讲私人的仇怨，是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恩仇，所以讲打仗。十九、二十两章都是讲关于人生命的事情，表面上讲杀人，表面上讲战争，好像跟我们是完全没有关系一样，是吧？今天我估你都不会在一会儿完成崇拜之下，牧师今天讲道真的很差，所以我拿把刀出来斩他，你不会的。我们斯文人，我们受过教育的，我在后面咒他的最多，是吧？讲笑而已。但是也都不会说我们的国家好好突然其来的陷入在一个战争的里面，我们都是比较西方的国家比较和平，你可以说会不会这两个的题目对你来说是很遥远，关我什么事，我又不会杀人，我又不会陷入战争，又不需要打仗我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留意这两个主题背后的基础，你就会发现当中其实是同一个的目的。摩西想透过《生命记》话俾你同我所有属于上帝子民嘅人听，神有几重视生命，神对生命、人嘅生命嘅价值有几珍惜同埋有几重视，到到一个乜嘢地步呢？我哋知唔知道？所以摩西俾咗呢啲唔同嘅法则、呢啲嘅条例、呢啲嘅训诲， 讲紧乜嘢？特别喺十九章嘅时候，就系喺当中去保护嗰啲无辜嘅人。乜嘢系无辜嘅人？嚟到《申命记》嘅第十九章第四、第五节，摩西就举咗一个好简单嘅例子。经文话咩咧？佢或者是杀人者逃往嗰个屠城可以存活嘅事例。如果有一个人击杀咗佢个邻舍，系无意嘅，嗰人咧同佢一向咧都系毫无仇怨嘅。啊，就好似一个例子，一个人同佢个邻舍去到树林，原本系谂住砍伐树木嘅。啊，点知意外，佢个手挥动斧头嘅飞脱木把。落在他的邻舍身上，邻舍不幸地就被他劈死了。那怎么办呢？你是错手杀人，那怎么办呢？经文就说，哦，那他可以逃往上帝所设的其中一座叫做屠城，他就可以在那里存活。呢度讲紧系乜嘢呢？咁你话系咩嘢咁搞笑嘅，系咪啊？边有咁样都会死得人噶？咁唔系，你要欣赏背后上帝嗰个出乎意料嘅照顾同埋保护。喺今日嘅法律上边，呢一种咁样嘅案例，或者可以称之为非故意杀人啊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原因可能系疏忽。边个叫佢唔钉实啲个斧头？吓，点解会飞出嚟？唔系佢冇完全冇责任噶喎。不过佢的确系无意嘅，亦都系无辜嘅，或者系真系一个嘅意外，佢唔想嘅。甚至唔系话啊，嗰个人同我嗌交，我本来冇谂住杀佢嘅，不过佢激动，我嬲得滞，所以咧我谂住咧刮佢一巴嘅啫。点知我点知佢咁弱鸡嘅啫？刮佢一巴，佢瓜咗啦。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摩西要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设立这些屠城，逃走的逃，屠城。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第二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在上主你神吩咐你占领的地上，你要在其中给自己划分出三座城，你要给自己预备道路，将上主你神给你承继为业之地的境界分成三份，让所有杀人者可以逃往那里。事实上，申命记在来到第十九章讲屠城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其实是呼应在第四章的时候，四章四十一节的时候已经讲到在约旦河河东面的地方，其实已经成立了，已经设立了另外三座的屠城。跟着在十九章，我们同一章这段的经文里面去到第九节，就说如果日后再有需要，不单止你现在建立三座，再有需要再可以建立多三座的屠城。什么是屠城？屠城就是让当时的居民在每一个他们住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误杀、错手杀了人严重的情况底下，可以有躲避的理由，可以有躲避的地方。为什么要躲避？哇，因为一定会有人去追杀他。我不理你是错手，我不理你是什么飞脱斧头，我不理你是有心定是无意，现在我家人，我的好朋友死了在你手上，我一定要找你算账的。所以上帝就设立了这些可以逃避的城邑，来到给这些这样情况底下无路可走的人可以有躲避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先要看见的不是这些屠城对今日来讲啊，我们去哪里找啊？不是，首先你特别要留意的是上帝对无辜者生命的重视。看不看到？他不是有意的，他不是特登，他不是有仇的，他是无辜的，所以需要被保护。上帝特别纪念这些人的生命，上帝设立这些的制度是叫那些在当中受软弱、受追逼的人、无辜的人是有机会去申诉，去有机会有公义的审判在当中，以免他亦无辜的因为这样而枉死。 所以特别在这些、或者追他的人是有财有势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特别针对他穷追猛打的时候，就更加需要这些制度要成立。这些制度必须要预先已经设定好。上帝不是说等、等我查清楚，等我看看是真定是假，我先看看怎样处置你，不是。上帝已经预先为了所有软弱的人，有需要无辜者，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制度。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知道你有路走。原因很简单，因为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免得报仇者的亲属因心中的怒火狂追那杀人者，又因为路远就追上他，击杀他的性命，但他罪不至死，因为他与那人一向没有仇恨。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上帝对无辜者的同情是用行动先作保护，是用行动先作保护。上帝对无辜者的同情用行动作保护，这个反映是他的心意。上帝就是一个这样的上帝。上帝不是那些不纪念无辜者的人，上帝不是只是那些站在有权有势者一边的上帝。所以上帝订立的律法就反映出他这种的心意，设立屠城。如果不是，在你们中间会有很多无辜的人会受害。二次大战的时候，可能你看戏或者你读、历史，你都知道当、纳粹的德国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在德国的基督徒，这些在犹太人当中的是那些、正直的外邦人，他们叫他做就收留，私底下收留这些犹太人，或者帮助他们去脱险。不单止二次大战的德国、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在斯里兰卡的地方，你知道斯里兰卡有很多、种族的仇恨和、动荡的、所以呢在当地呢斯里兰卡的教会也都很多的信徒特别去将这些不同种族的人收留在他们屋企。教会在历史的里面，是讲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多次成为了真正帮到人的避难所，不是讲笑，不是精神上，不是、我帮你祈祷，是真正成为有需要的人的避难所。值得你留意的就是回去经文第六节，荧光幕上面你见到第六节讲什么，他免得报仇的亲属因为心中的怒火狂追那杀人者，又因为路远就追上他，击杀他的生命。理论上他应不应该这样追他呢？如果他是无意的无心之失、只不过是虎头飞脱的而已、根本不是预算是想杀你，亦都同你无仇无怨，真是一个意外的时候，如果你是家属，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是不应该这样追他的，是不是？你不应该这样去杀他。不过知道还知道，死了是自己的家人，死了是自己的朋友，是自己所爱的人，那团的怒火不一定禁得熄的，不一定是理智可以禁得熄的，是不是？同不同意？上帝不是等说、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你为什么要追他，是不是？他不是跟你在那个时间去、讲一下道理，或者跟你去分析一下你不要追了，不是。上帝首先设立保护的地方，让那些被人真是赶尽杀绝的人可以有定 所逃。上帝不是、去研究一下究竟那件事应该定不应该，才考虑、他去不去插手。值得你欣赏或者值得你感谢上帝的是，上帝在明白人生里面种种的缺陷或者不完美的时候，他预先已经行动了。他不是等到你犯罪的时候他才说好啦，那我看看你那条罪最轻最重，我才决定对你的处理是怎样。上帝说如果你犯罪的话，你愿意认罪悔改，我一定垂听。他已经讲了给你听了， 在你未做之前，他已经设立了那个制度。圣经事实上，你可以在这样的角度看，是一个出奇地实用的书，出奇地实用的书。上帝的命令透过圣经要去保护这些因为自己做了一些无心之失控制不到的事情，而家令到对方产生他不能够弥补的伤害了。而家这些的人，他的亲友因为他们都控制不到的怒火要来报仇，上帝说你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今日其实同样的情况大大小小都可以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一个国家里面大到、或者是一个的国策，对某一些的民族、某一些肤色的人、某一些宗教的人士、做归纳、so called 叫做、racial profiling， 小到好像自己工作的地方，甚或是自己生活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必须要多加留意这些相类似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怎样去保护这些无辜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是不是因为他的种族？是不是因为他相信某一种的宗教，所以就必定是有罪的呢？或者举个例子，可能在一间公司里面，一个员工不断受到他上司无理的对待，但是这个员工没办法、没机会、没方法可以、安全地去表达自己 的担忧、的不满，谁个理？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时候，谁去理会？又例如你这几天 听到新闻，是不是香港的新闻，是不是、天台事件，是不是天台冲凉事件，有没有听过？知不知道我讲什么？某一间的香港护老院在天台公众的地方剥晒阿婆的衫排队等冲凉，公众的地方。最惨是什么呢？是当访问那些住客的家人的时候，家人说其实我知道的，其实我知道这个护老院，是不过我们怕投诉，因为如果我们投诉，我怕当那个护老院里面的那些 的工作人员会更加对我爸妈差，所以我不敢出声，我怕连这个位置都没有。这个不是就是那些无辜的人吗？他因为什么事所以要有这样的对待呢？弟兄姊妹，这些的你可以说这些的、规矩，这些的 procedure， 这些的、方式必须要首先被定立，必须要被人知道，以致这些无辜的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找到帮助。作为领袖，我们很多时候牧师可以跟你这样分享，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很多时候当作为一个领袖，或者作为一个上司，或者作为一个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当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就更加需要其他人的耳目，让你更加清楚你身处的群体真实的现况是什么。在教会如是，在工作的环境如是，在你家也都如是。不过我今天见到很多的领袖不自觉首先要做什么都是拖，是吗？我不得闲啊，基于时间上面的考虑、或者没钱、经济上面的考虑、所以这些事迟些先至处理了。但你要知道，看回圣经的里面，申命记的第十九章，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不在上帝的眼里面不能够容许拖延的。来到第十节，是吗？你读到的，我们一起读。不要让无辜人的血留在上主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之中，以致所流的血归于你。我希望你读清楚后面那几个字，不要让无辜人的血留在上主你神所赐你的地为业之中，以致所流的血归给谁？ 归于你。当软弱的人，当无辜的人受苦，甚至因为这样赔上性命的时候，如果是因为这个所属的群体没有作出他们对他们安全的保护保障的时候，上帝说整个的群体都要担当这个伤害所带来的罪，很重的、哦、很严重的、哦、究竟我们知不知道、啊、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值得想想这件事。当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上帝的子民，有信徒是因为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受苦，无辜的有所意外，如果我们不去对他作出一个、安全的保障的时候，整个上帝的群体都要为这个的伤害什么定罪。正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来到第十一到到第十三节经文、就讲到上帝不单止是保护那些无辜者，上帝更加作为一个公义的上帝，亦都要对那些有罪的人作出惩治，是不是？有罪的人必须要作出惩治。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有阵时候有罪的人亦都可以假装是受害人的，是不是？摩西很醒的、啊、你以为事件是这么黑白分明啊？我就举个很复杂的例子给你听。他说十一节，他说但若有人恨自己的邻舍，暗伏等候起来对付他，击杀他的性命，他死了、哦、不过那个人呢就逃去其中一座的屠城、哦哦、那怎么样、啊、一碰到那座屠城，好像我们旧时玩足以恩的小学，是一碰到那个地方、哦、我免疫了、哦、我脱身了、啊、我解封了，是不是这样？上帝说哪有这样的事。有时候有罪的人都可以假装很多意外，是吧？我们今天 看荷里活电影，看、电视剧，多多少少都是这样，怎么会这么笨这么蠢，拿把枪拿支刀出来去射你去斩你呢？是不是？当然做到好像意外一样。在今天的、法律的用语里面，基本上这个就是一级谋杀，不单只是蓄意谋杀，更加是谋杀之后伪装无辜去滥用上帝建立保护的屠城制度。那又怎样呢？经文就说，他说他本城的长老要派人前往将他从那里带出来，又交给那些、报血仇的家属手中，要把他处死。记不记得这些长老很有可能就是 上两次我们提到的城中各城里面的那些的审判官领袖之一。当他查明了这个人原来是假的，原来是借上帝的屠城来到过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他就要将这个人交给这些的亲属，由他们去定夺。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的联想，基督徒不是要爱人如己的吗？基督徒不是要爱仇敌的吗？为什么不可以宽恕这些人呢？现在讲的是蓄意的谋杀，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宽恕蓄意谋杀的人？没错，基督徒是要学习爱仇敌，耶稣是教我们要宽恕自己的敌人，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或者请你要搞清楚，罪恶是要得到上帝的审判。如果罪恶不被处理，是整个的群体都会蒙羞，整个的群体就会失去荣耀上帝的机会。回来今天的世界，我们身处在一个资讯发达到不得了的世界，我们只有不想听这么多新闻而已我们不会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的，是不是？无论你说简单我打开个电视机收音机或者报纸，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报纸，可能还有的，不过少一点了。又或者我们根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 大气电波，这些传媒的，我们全部转去 social media、Facebook、 Twitter 所有呢一啲嘅呢啲嘅通讯嘅方式方法嘅里边，喺呢一啲通讯发达嘅资讯嘅里边，你同我每一日都充斥住好多对腐化啦、腐败啦、暴力啦、唔公义嘅事情咧，有好多好多呢啲嘅资讯。当呢啲嘢发生嘅时候，通常我哋会遇到嘅就系几样嘢嘅啫。第一，首先报纸大肆报道几日，炒佢几嘢，系咪啊？大幅报道，广泛报道，咁跟住我哋就搏命嘅 forward， 系咪啊？我哋就搏命 post 喺 Facebook 啊，惊死大家都睇唔到啊！哇，咁嘅事都有嘅，简直系真系人间悲剧，简直系真系天大嘅新闻。不过几日之后咧？几日之后点？冇嘢发生过，系咪？几日之后我哋又等待下一单新闻。哇，仲讲你上次嗰单成个礼拜噶咯，阿生。哇，你 Facebook 上次 post 嘢都仲系上个礼拜。哇，上个月嗰条啊，你有冇背啲啊？弟兄姊妹，呢个先至系病态，呢个系社会严重嘅病态，系我哋以为。引起冇后果的关注是我和你的道德责任，反为我们不去理会更深层更深层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不是 forward 给个 friend 的责任，不是 email 给人的责任。什么是更深层的责任？申命记第十九章十四节，读下这个例子，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不可移动你邻舍的地界，就是在上主你神赐给你占领的地，你所承受的那产业上前人所定的地界。摩西又举一个例，说什么叫移动地界呢？或者用移动地界呢，你就不明白。不过你试一下你的 backyard 的 fence 起歪起在隔离邻居一寸，咁你知道咩叫移动地界啊？即系话你系借机霸占属于人哋嘅地土。喺当日嘅社会嘅里边，移动地界系乜嘢意思呢？当日嘅社会里边其实冇话起 fans 嘅，好似我哋今日嘅住屋咁样，亦都冇 surveyor 嚟到同你量度。只有用一啲嘅用石作为一个嘅 boundary marker， 一啲嘅标记，画咗哦呢嚿石去到嗰度，去到嗰度啊，呢啲就系属于我嘅地方啦，啊嗰边就系属于你嘅地方，系咁样嘅啫。但系如果有人今晚喺你屋企静鸡鸡将嗰嚿石拱歪几尺，哦，如果佢发现啊下边有个宝藏，跟住将你个将你个地界拱歪两寸嘅时候。这个人在做什么？移动地界的这个例子，其实是摩西想你和我看到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是什么的原因会有这些的新闻？是什么的原因会有这些无辜的人受害的消息？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是因为人的心是贪婪，是因为人的心贪婪。摩西要我们看见的是人心更深层的问题是贪婪。如果我们今天看不见人深层 的问题，我们只是不断地在将新闻消息不断地传递，以为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你搞错了。摩西要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所赐人的权利是不可以立乱剥削的，不可以因为你的贪婪而剥削其他人所有的。在申命记之后二十七章十七节，摩西再讲相同的说话，他说移动他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所以我们一起读，百姓要说阿门。何西亚书第五章第十节， 先知何西亚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身上如水一般。刚才 Linda 开始崇拜的时候，跟我们读列王记上21章的经文，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不知道你熟不熟悉那个故事，拿巴的葡萄园，有没有听过？或者你没有听过，刚才都应该听过一次了，是吗？有个人有个葡萄园叫拿巴，怎知当时的上帝的子民，当时的国家以色列的王阿哈看中他的葡萄园，他想爱来做归为自己所有，那他就跟他买了。想怎知拿巴说，喂，我不可以立乱卖给你的，这个是上帝给我先祖的地，我不可以立乱做这个决定，我卖不到你给你。跟着阿哈王就很不开心，闷闷不乐，饭都不吃。跟着他的皇后耶洗别就说，喂，你究竟是不是王来的？一些王的威严，一些王的台形都没有的，跟人换地你是不是懵了啊？你使乜同人换啊？我同你搞掂佢，咁佢就同佢搞掂咗佢啦，真係搞掂咗佢喎，唔係搞掂咗笪地喎，咁简单喎，係将佢鋸咗喎。拿巴就係咁样死咗。上帝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向阿哈向耶洗别宣告上帝咒助佢哋嘅信息，好严重啊！咒助他们的信息，好像箴言第23章10-11节，我们一起读。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上帝会为他们出头。因为贪婪的缘故，人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圣经虽然不断清楚地指出这个问题，不过圣经或者在历史里面也都不断出现相同的问题。人因为贪婪做了很多最后伤害人的、伤害自己的结局。人甚至会做好多的事来到掩护掩饰自己贪婪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个就是假见证，其中一个就是假见证。若有奸诈的证人起来要诬陷别人，这两个争讼的人要站在上主面前，并在当时的祭司和审判官面前。如果审判定了这个的而且确是一个假的见证的时候，18-19节，他说审判官要好好查问看，这证人是说谎的证人，他说谎是诬陷他的兄弟，你们要按他计划对他兄弟所做的照样做在他身上，这样就将这恶从你们中间铲除。很严重的、个结局，或者今天我们都没有想过上帝有个这样的处罚，是吗？你要移动人的地界，那你的结局是什么？你懂得了，在上帝的律法里面，那你的地界被移动了，你要诬陷别人，所以你会受到相同的对待，他的结果会成为你的结果。上帝这个处罚其实是非常的严厉。贪婪的心态是什么？弟兄姊妹，贪婪心态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喜欢越多越好，钱我喜欢越多越好，财富我喜欢越多越好，老婆我喜欢越多越好，女朋友我喜欢越多越好，我什么都喜欢越多越好，这个是贪婪。由战争到商业的偷窃，对人的性命的损失，家庭婚姻的破碎，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贪婪而起的，同不同意？我老婆不是不好，不过外面那个更好，屋企那个不是不好，不过公司那个都挺好。贪婪，很多人因为贪心，最后失的是什么？失去自己的名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财产，甚至是配偶、家庭、儿女。几多的小朋友，弟兄姊妹， 是因为父亲或者是母亲一时的贪婪的过失，引致整个的人生受苦。不是只是你受苦，你的屋企人，你身边的人亦都因为你的贪婪而受苦。弟兄姊妹，你亦都要知道，贪婪不是只是肉身的问题，贪婪更重要的是灵性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信不过上帝，你相信外面还有更好的，你相信除了神以外有些东西是神不想给我的， 是其实还好的。所以个问题是上帝不是我，这个是灵性的问题。同不同意？这样人的心在个群体里面是会传染的，整个的群体会致命的。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如果贪婪的心成风的时候，对整个的群体来讲是致命的。假的见证、贪婪的心在一个社会、在一个群体当中出现，会阻止人与人中间的和睦，必须要处理和纠正。二十一节最后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其余的人听见要畏惧，再也不敢在你中间做这样的恶事。你的眼目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抵手，以脚抵脚。后面那句我们很熟悉了，是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是吧？其实我们都不一定做十五的，可能我们还犀利过初一做得。这句说话讲了些什么？摩西在这个章节特别讲到上帝珍惜人性命的，或者对生命看为宝贵的章节的里面完结的时候，究竟想鼓励你什么？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真的 不发火当病猫，现在是不是鼓励你这些？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抵手，以脚抵脚，鼓励的不是报复。上帝透过摩西向他的子民清楚作出一个警告。第一，这样的结果必定令所有想犯罪的人要小心，因为你的结局是严重的。第二，我相信这个更重要，就是上帝已经为到所有的惩罚定下一个你不可以超越的惩罚的结果。听不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哇，他今天拿了你一只金牙，多甩碎他整盘，他讲笑啊，你不可以啊，以牙还牙，你最多是这样的，以眼还眼，以手抵手，以脚还脚，你不可以超越这个的惩罚。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对当时犯罪的人的一个的保障，定下一个很清楚的规矩。没错，上帝对罪是不姑息，但是上帝亦都同一时间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些用受害者的身份变成下一个施害的人。懂不懂听？今天你是受害人，往往你就成为下一个施害的人。今天父母对你不好，下一个受害的就是你的儿女。上帝说，是我对罪绝不姑息，但是请你不要以受害人的身份变成下一个施害者。要停在那里。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申命记》十九章第十节，提醒我们上帝这个绝对的命令，亦都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身处的环境当中，留意这些无辜的人。一二三，不要让无辜人的血留在上主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之中，以致所流的血归于你。申命记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同心祈祷。让我们祈祷的时候，我盼望因为这段的经文是讲到生命， 讲到死亡。我盼望呢，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为到三类人呢去做一个祈祷。神啊，我们首先为到在世界里面很多不同的原因是被无辜褫夺了性命的人，求你怜悯。或者施害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为什么那个人要死。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亦都明白这些人是无辜的，他们是被人褫夺了生存的权利，死了。神啊，求你怜悯这些人。神啊，这个早上我们亦都纪念那些在生活的里面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盼望的人。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有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可能是精神的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年纪的问题，总令他们觉得痛不欲生，令他们觉得没有生存的盼望和勇气。神，我们为到他们祈祷。神，我们为到那些无辜丧失生命的人祷告。我们为到那些被褫夺生命权利的人祷告。我们也为到很多失去了生存盼望和意义的人祷告。神，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这一份对生命的热诚，我们有这一份对生命的珍惜。神，求你使用我们，透过我们自己所过的生活，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能够感染身边的人，能够明白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位重视珍惜每一个人性命的上帝。因为你就根本就是那位赐人生命的神。神，帮助我们用积极用热诚的生活，被人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几咁重视人的生命。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